人民軍隊都反了，俄羅斯五地區560萬人贊成脫俄，甲流變白費，西安罕法，仍及如岸，背後有玄機。美國最新情報話，中共圖謀中南美洲挑釁美國，中國大學教師講真話，被學生舉報辱罵停職。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0号，礼拜五。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3月9号凌晨，时隔5个几月，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等10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表示，二次空袭前所未见，唔单止规模巨大。 俄军仲使用咗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嘅多达81枚导弹，而随住普京投入更多资源坚持佢嘅入侵行动，亦令更多嘅俄国民众不满。近日俄罗斯5个地区自办网络公投，560万人压倒性赞成脱俄。专家分析话，呢个对普京嚟讲系危险嘅先兆，将系普京前所未有嘅地缘政治灾难。
下面嚟睇报道。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呢次空袭造成乌克兰境内至少11人遇难，20几人受伤，几乎大约15%嘅地区都停电。扎波罗热核电站电力被切断之后，转入紧急模式。泽连斯基话，俄军喺空袭中一共发射咗81枚导弹，主要系瞄准咗基础设施。 佢话俄军咁样做系为咗恐吓乌克兰人、恐吓平民，除此之外毫无作用。近期普京喺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展开反攻，北约警告话俄军投入嘅大量兵力喺未来几日有可能攞低巴克姆特。而外界分析话，巴克姆特战役嘅胜利对普京嚟讲具有象征意义，估计普京唔会轻易放弃。 3月8号，英国嘅天空新闻披露话，伊朗喺年初秘密向俄罗斯运送咗大约1亿枚子弹、30万枚炮弹等。普京为咗入侵乌克兰，用咗举国嘅财力同人力，而随住闪电战变成延长战，征兵同前线伤亡惨重嘅消息频传，唔少俄国民众心生不满。 近日，俄罗斯联邦就有5个地区嘅民众举行自发性独立公投，压倒性票数赞成脱离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话，2月16号至28号，由维权人士发起嘅俄罗斯联邦自决在线公投，喺加里宁格勒、英格里亚、俄国境内嘅乌拉尔地区。 仲有西伯利亚同库班呢5个地区举行，据讲有560万人参与。而公投结果显示，加里宁格勒赞成脱离俄国嘅人数占72.1%，英格里亚有66.2%嘅人赞成，乌拉尔地区有68.2%嘅人赞成，西伯利亚有63.9%嘅人赞成。 库班则有55.7%嘅人赞成脱离俄罗斯。主办方话，呢场线上公投嘅结果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系地区独立思想开始喺普京掌控下嘅俄罗斯帝国生根萌芽；其二系克里姆林宫或者早已经意识到民心涣散。 呢次公投将让克里姆林宫嗰群人开始害怕人民以至俾当权者带嚟嘅冲击。主办方仲话呢一切只系走上自治嘅第一步，后续佢哋将努力将公投合法化。仲唔单止系民众，有迹象显示军队亦反啦。据美国《每日野兽报》报道。 被派往乌克兰前线嘅俄军士兵威胁要对毫无意义嘅自杀任务进行彻底嘅反抗。喺呢个星期，俄罗斯新闻通讯社发布嘅一段5分钟嘅短片里面，可以睇到俄军士兵将一名从加里宁格勒派嚟嘅指挥官围住。士兵佢哋话武器装备老旧，士兵又缺乏足够嘅训练，亦冇任何战场战略。 这个不是打仗的方式，这个是白白送死。影片里面士兵提到，如果这些诉求不能够被反馈到高层，那他们拒绝战斗，而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俄罗斯五个地区自发公投的结果显示了一个事实，普京入侵乌克兰产生的离心效应还在度不断升级之中，已经从亲俄罗斯的周边前苏联国家蔓延深入到了俄罗斯本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真实原因是普京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的昔日荣光，想要证明俄罗斯体制依然是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但他得到的结果恰恰相反，入侵不单止导致了哈萨克斯坦等传统盟友和俄罗斯拉开距离，和美国靠近，亦导致了瑞典和芬兰等中立国加入北约，包括这次民间自发的独立公投，都说明普京的军事战略和文化战略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对普京来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征兆，他在乌克兰出现战略性溃败，很有可能引发俄罗斯联邦出现一波分裂潮，脱离俄罗斯体制加入欧盟体系将是整个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潮流，这个将是普京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灾难。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美国情报机构今日发表评估报告说，尽管俄国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反弹，但是中共仍然将持续和俄罗斯合作，继续试图挑战美国。不知道中共当局现在看到俄罗斯的现状，人民反了，军队反了，当权者会怎样呢？他们还会铤而走险攻打台湾吗？请大家在留言区讲下你的想法。
中国大陆近期爆发同新冠症状相似的甲型流感，北京、天津、安徽等多地学校因发生集体甲流感染而停课，西安还罕见发应急预案，说必要时停工停业重建方舱，而中共官媒纷纷带风向说甲流亦会引起白肺的症状，这个引起外界质疑，到底是甲流还是新冠呢？
大陆新浪新闻报道，最近甲流进入高发期，不少幼儿、中小学生和老人中招，浙江大学儿童医院单日接诊甲流患者高达2000人，北京医院在9月3号早上出现大排长龙，啲人开始囤积甲流特效药。3月6号，浙江杭州一名9岁的男仔患了甲流，在屋企发烧了一日，第二日就诊，已经变成了白肺，入了 ICU。中招的不单止是小路仔，成年人甲流的患者亦在度增加。据中共疾控中心流感周报数据显示，2月27号至3月5号，南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继续上升。在这个同时，官方媒体防风说，甲流传染性比较强，除了有呼吸道症状之外，高烧、头痛等症状之外，发病之后可能还会出现并发症。专家说，临床症状新冠和甲流很难鉴别，甲流亦会引起白肺。有网友说，甲流居然可以引起白肺，难道是新冠疫情？换个马甲又出来了。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刘对本台说，现在正值流感高发季节，可能是甲流混杂新冠有一轮疫情爆发了。他说，按照流行病学的规律，一月份可能会出现几波，但是随着官方媒体两会报道，将这些信息给压下去，很多政府的卫生部官员亦受中共不能够讲真话的所谓的潜规则的制约，不去讲，可能是个局部，但是它极可能蔓延，但是它已经定调了，这个就是甲流，不是新冠，实际上中共就是耍一下花招。新冠和甲型流感从症状学来讲，有时确实难以分开，发高烧、肌肉痛、咳嗽可以鱼目混珠，我估计官方媒体甚至故意往这个方面引，你不要想是新冠了， 新冠已经在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现在就是一个甲流啊，就是逼老百姓和他一起讲大话。值得关注的是，西安市政府3月8号发布流感应急预案的通知，应急响应分为4级。预案规定，根据新型流感持续传播的范围和严重程度，市政府就可以采取临时社会管控、封锁、停工、停业、停市、停课、关闭公共场所、限制或禁止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必要的时候还会征用宾馆、饭店、体育馆来进行启动临时医疗救治点。这个听起来似乜嘢呢？似唔似喺度建方舱？好多网友质疑话，目前新型流感病毒会唔会就系中共病毒？流感流行咗几十年啦，亦冇听讲过需要封控嘅。呢个唔系鬼打墙啦咩？又要关闭场所、停工、停学，仲要建方舱，新冠未走，甲流大流行又嚟啦，太得人惊啦！又有观点认为，西安这个紧急预案好反常，可能却是有疫情的因素，亦可能有借疫情之名行备战之实的因素。以前清零封城的一大客观效果就是全国战时管制状态，习近平是在这里借清零操练这个状态。
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8号召开年度听证会，就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进行听证。美国情报机构今日公布了相关评估报告，指出中共将持续与俄罗斯合作，不顾国际的弹劾，继续挑战美国。不单止是这样，中共还将触角深入美国的后院。
路透社报道说，有5名美国最高情报机构负责人到场作证，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听证会开头就说，中共代表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并且最严重的威胁。中共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上日益挑战美国，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无可比拟的优先事项。报告提到，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反弹，但中共仍然在外交、国防、经济和科技方面和俄罗斯合作，继续试图挑战美国。除此之外，还有多位军方高级将领亦到场作证，他们一致认为，中共在一带一路的伪装下，将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中南美洲，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李查森指出，中共为秘鲁首都利马北部的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货柜港口提供资金，在麦哲伦海峡附近建造太空监测站，在3个南美国家购买锂矿，在阿根廷内乌肯省建造一个价值5000万美元、16层楼高的蝶形太空监测站，话是为了探索月球，实际上可能是用来跟踪卫星和瞄准攻击目标，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导者。美国北部司令部司令范赫克亦提到，中共的威胁从港口、公路、机场、太空、网络和电信等各方面席卷而来。他说，墨西哥 80% 的电信系统来自北京，要西半球有24个国家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网络系统。他强调，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风险是一个重大问题。海恩斯认为，习近平的愿景是让中共成为世界大国。中共相信，只有在美国权力和影响力受损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有观点认为，美国和欧盟现在确实好像他们自己说的，没有之前那么天真了，已经看清中共的野心。而最新美国情报评估报告亦戳中了重点。
3月8号，一名讲了真话的老师被告密停职。这名老师是中国南京航天大学教师陈塞斌。他日前在课堂上说，普京是贪污犯， 仲提到中國如果被經濟封鎖，一大半人會冇飯食，結果被學生舉報，遭到停職調查，而依個令網民睇唔落去。下面嚟睇報導。
據多家媒體報導，大學教授陳蔡斌日前喺財政與稅收課堂上感慨咁話：中國經濟70%靠出口，中國全靠歐美想飯食。如果外國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咁將有一半嘅中國人冇飯食。俄羅斯嘅老百姓水深火熱，普京係貪污犯，俄羅斯係專制獨裁。陳蔡斌仲稱讚美國民眾能夠擁有槍支係一件好事，好似私闖民宅呢種情況就能夠將匪徒一槍打死，呢個亦係美國更加發達、更加文明、更加自由嘅標誌。因此發達國家嘅犯罪率更低，比中國更安全。中國犯罪好多嘅，比如唐山打人案。佢話北洋政府時期係中國最為民主嘅時期，當時段祺瑞就曾經俾一名喺北京請願活動當中遭到警察開槍身亡嘅女大學生道歉啦。根據網絡嘅相片，在陈蔡斌落课之后，有学生就在黑板上面写上张某好似走狗的大字样，似乎在表达对陈蔡斌言论的不满。之后冇几耐，陈蔡斌就被举报。校方在8号发了声明，说对于陈蔡斌在课堂上的不当言论的事件高度重视，已经暂停他的教学工作并启动调查，将会睇调查嘅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有唔少嘅网民喺度为呢名老师打抱不平，有人话老师嘅呢啲话亦冇讲错，但喺长国讲真话就系犯罪。仲有网友话先举报老师，再举报爱人，然后父母，呢、这个同文革时候嘅上纲上线有乜嘢区别呢？仲有人评论话，其实最坏的是学生的这种做法，不同意你可以堂堂正正来辩论反驳，现在在国内读书成绩越好的人个脑被洗得越厉害，现在讲假话已经变成了学生脑里面固有的认知了，这个才是没得救了。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